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通话，敦促普京撤军，
强化与中共抗衡，美国劳联产联力挺竞争法案，
朝鲜一再测试武器，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世卫组织宣布战胜 COVID-19 为时过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朝鲜1月31号证实，已在30号发射了一枚火星12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这是自2017年以来朝鲜首次测试如此强大的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1号谴责朝鲜的试射，明显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外交消息人士1号说，美国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3号就朝鲜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朝鲜特使金星荣最近几天和韩国、日本当局讨论了朝鲜的最新试射。普莱斯说，金星荣特使谴责朝鲜的弹道导弹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并强调美国坚定承诺协助保卫盟友日本和南韩，并寻求和朝鲜的外交解决方案。朝鲜1月30号的测试是今年1月份以来的第7次武器测试，这是历来一个月内武器测试次数最多的，引发了朝鲜可能会恢复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的担忧。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测试，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3度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辉瑞公司昨天表示，他已经开始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申请授权，请求允许他们的 COVID-19 疫苗用于6个月到4岁的儿童。辉瑞公司的这项申请标志着一个重大进展。此前，这个年龄段是美国的疫苗接种资格唯一还没有涵盖的范围。辉瑞说，他正在应 FDA 的要求提出这项申请，因此对2剂量疫苗的授权审批已经开始，而一旦数据可用，便可以把申请扩大到3剂。辉瑞公司为低龄儿童准备的这款疫苗是超低剂量的，可能为年龄最小的美国人接种 COVID-19 疫苗开辟了道路。预计如果顺利获得批准，接种工作最早可以在3月份开始。FDA 的这一举措非比寻常，它的敦促使得辉瑞及其合作伙伴 BioNTech 的申请比他们原先计划的提前了。美国现在有19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获得 FDA 的批准，这款只有成人剂量1/10的疫苗将提供给年仅6个月的儿童。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月1号警告，各国现在无论是宣布战胜 COVID-19 或是宣布放弃控制疫情传播的努力都为时过早。谭德赛说，这个病毒是危险的，而且在我们的眼前继续进化。谭德赛发表这项警告的同时，丹麦在1号成为欧盟第一个解除 COVID-19 限制措施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说，在一些卫生系统强大而且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开始取消一些限制可能是合理的，但他警告，决定更广泛松绑的国家也必须确保有能力在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实施限制措施。这些必要情况包括病例数激增或出现新的更危险的变种等。自2019年底 COVID-19 首先在中国出现以来，全球已向世卫组织通报了超过3亿7300万确诊病例，以及近570万人染疫丧生，但据信真实的数字远高于这个数字。
随着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临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周一向美国私营部门发出警告，注意潜在干扰这些赛事的恶意网络活动，包括阻止或干扰对赛事的直播，或者窃取敏感数据等。FBI 还敦促参赛运动员和相关人员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带到中国，以避免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从事数字安全研究的公民实验室1月18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规定，参加运动会的人必须安装的智能手机应用冬奥通存在安全漏洞，就是它用于加密用户语音音频和文件传输的加密技术可以轻易被绕过。在国际社会对外国运动员在华期间的网上活动可能受到中共当局监控存在担忧之际，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
在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和压力下，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中华奥委会）二月一号改变了此前做出的不派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和闭幕典礼的决定。中华奥委会在一个新闻稿中说，自1月29号后多次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通知，详细解释奥林匹克宪章的内容，要求每一个奥委会依据宪章履行责任，包括出席典礼活动。此前中华奥委会因防疫和交通因素决定将不派员参加开闭幕式。对于这一变化，台湾教育部体育署2月1号表示给予尊重，但再次强调台湾政府将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路透社2月1号的报道中指出，北京冬奥会正值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紧张之际，包括中共持续对附近岛屿做出军事行动。
中国传统新年开始，很多美国人许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拒绝中共，远离病毒，保平安，并在拒绝中国共产党 Reject CCP 倡议书上签字。拒绝中共倡议由英文大纪元时报发起，截止到2月1号，在全球已经获得了超过43万人的联署支持。拒绝中共 rejectccp.org 网站上写道，中国共产党恶行累累，危害全球，请签署请愿倡议书，和我们一同拒绝中共。拒绝中共倡议书包括三项诉求，一是谴责中共的危害人类罪，二是提高对中共全球颠覆和操纵的认识，第三点，要求中共对他大范围的掩盖和虚假宣传活动负责。美国民众吴伟达说，自己是1月30号在洛杉矶的赫莫萨海滩遇见了征集签名的义工，当他一看到倡议书的内容拒绝中共，立即签名支持。从事组织心理专业的民众肯·刘易斯在拒绝中共倡议书上签字后，还特别感谢义工为传递真相，让更多人觉醒所做出的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通话，敦促普京撤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来自卡蒂夫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地质学家在地壳底部发现了一个黄金地带，那里的温度恰好在1000摄氏度左右，金属可以由此被输送到地表附近比较浅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可以被轻松地开采。他们希望这些结果能够带来更有针对性、成本更低和更环保的做法，以探索和提取这些关键金属。这些金属最主要的是铜、钴、钕和铂，因为它们在电线和技术中的应用而备受追捧，像电池存储设备、太阳能电池板和燃料电池。
根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的一份在线报告，高传染性的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不但传播速度更快，而且当人们轻度感染了这种病毒之后，可能无法对未来的感染提供多少保护。根据这个报告，人们在感染 Omicron 期间产生的中和抗体的多少似乎和患病的严重程度有关。研究人员说，对于那些接种了疫苗但又轻度感染了 Omicron 的病例而言，他们在康复后仍然容易感染现有的病毒和未来出现的新变种。研究发现，自然感染后所产生的免疫保护力大约只有接种疫苗加强剂后所产生的保护力的三分之一。
据彭博社周二报道，知情人士说，美国对微软公司收购动视暴雪公司提议的反垄断审查将由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负责，把这笔交易交给一个更积极监督的机构。微软近期宣布，计划以每股95美元的现金收购游戏开发和互动娱乐内容发行商动视暴雪， 交易总金额约为687亿美元，这是微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谷歌、苹果、Meta 和亚马逊四大公司的高管多次接受美国国会议员的拷问，他们担心网络广告、电子商务、移动数据等正在被少数公司垄断主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周二表示，他们会全力支持美国众议院正在推动的美国竞争法案。这项法案强化同北京的竞争，力促美国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请听报道。
会员人数高达1250万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周二在写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函中表示，劳联、产联将全力支持美国众议院正在推动的美国竞争法案，同时支持改革美国一些重要的贸易法规。劳联、产联赞扬美国竞争法案中的条款有助于限制中共侵略性的非贸易扭曲行为，减轻对美国生产、就业和薪资造成的下行压力。该联盟也准备好为这些优先药物而战，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让其公平，同时为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改善机会。预计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三也将应邀前往众议院，向民主党籍议员介绍竞争法案的重要性。国会参议院率先于去年六月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参议院版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而目前在众议院讨论酝酿的美国竞争法案则是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两院的两个版本都强调与中共竞争，也都同意拨款520亿美元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芯片生产。由于新冠疫情肆虐以及供应链受到干扰，使美欧等国的芯片供应受到冲击，一些车厂也因为缺芯而被迫停工，而一些车行则无车可卖。劳联、产联在致国会议员的信函中提到，法案中用于支持芯片生产的520亿美元资金，对于解决目前严重影响汽车行业生产的芯片短缺问题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为了缓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再次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会谈。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昨天访问了乌克兰。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2月1号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以跟进美国对俄罗斯安全提议的书面回应。国务卿强调，美国愿意以双边方式，并与盟国和伙伴一起，继续与俄罗斯就共同的安全关切进行实质性的交流。针对这些安全关切，我们打算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国充分协调。国务院还说，布林肯进一步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以及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联盟。国务卿敦促俄罗斯立即缓和局势，从乌克兰边境撤出部队和设备。布林肯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入侵将面临迅速和严重的后果，并敦促俄罗斯走外交途径。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在长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中告诉拉夫罗夫，如果莫斯科无意侵略，现在就是撤军的时候。这名官员说，布林肯与拉夫罗夫以英语进行专业且相当坦率的沟通，但未达成突破或协议，华府没有看到任何可能降温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则指控西方忽视莫斯科的安全疑虑，还把乌克兰当成压制俄国的工具。不过普京也说，他希望能找到解决之道，来结束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而另一方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警告，俄国在边界陈兵对乌克兰构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约翰逊呼吁俄国撤离部队，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同时警告任何侵略行动都会是场灾难。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在3年内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增加10万名士兵，并提高士兵的工资。泽连斯基敦促议员们保持冷静，避免恐慌，称他下令增加军队不是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而是为了让乌克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和平。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1月30号晚上，纽约州民主党人提出选区重划的一份新方案，希望在3月1号之前完成选区重划任务。目前新的方案可能使民主党增加3个席位，共和党失去4个席位，形成民主党占22席、共和党4席的局面。请听报道。
根据纽约州民主党周日提出的选区重划新方案，共和党可能失去的选区包括第一选区。现任国会众议员李休顿因打算参选州长而没计划竞选连任，而且新选区方案增加了多个靠近纽约市区的左倾社区，使民主党增加夺走该席位的希望。像是第十一选区，目前是共和党籍马里奥，该选区保留了原来的史丹顿岛地区，但增加了布鲁伦日洛公园、公园坡等左派聚居的社区，令马里奥连任平添变数。而共和党可能失去的选区还包括原27选区和原22选区。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纽约州的国会众议员席位从现在的27席减到26席。根据州宪法，必须在3月1日前完成选区重划，参选人才能开始征集选民支持，登记参选。在纽约州目前的27席中，民主党为19席，共和党为8席。另一方面，共和党可能保留的选区是长岛的第二选区，为现任国会众议员加尔巴里诺，以及可能保留第21选区为现任国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和第23选区是现任国会众议员李德。而新方案中，纽约上周的第22选区也有所变动，让目前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克劳迪亚特尼不得不参加23选区或24选区的竞选。而特尼也已表示他打算竞选连任，参加新的第23选区的竞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美国副贸易代表说中国没有达到承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您想快速便捷地为希望之声捐款吗？下次当您在 Amazon 上购物时，可以先进入 smile.amazon.com， 选择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1/1000捐给希望之声，只需一次简单的操作，从此您在 Amazon 上的每一次购物都会使希望之声因您而更精彩。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预计任命资深外交官为乌克兰大使；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美国副贸易代表说中国没有达成承诺；
美国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加紧对中兴的出口管制；
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创历史新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会两院两党机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默克利和麦戈文昨天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美国国务院对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庇护申请者的案例进行外交干预。两位主席说，把这些庇护申请者赶回中国违反国际法，他们被遣返后很有可能会遭受任意拘押、酷刑折磨和其他形式的严重虐待。他们敦促布林肯干预这些案例，以防止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特别是考虑到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默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说，这些案例反映了在受到中国经济影响很大的那些国家寻求免受中国政府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所面临的困难。他们说，包括沙特、巴基斯坦、埃及、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各国当局在过去的10年里 曾经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这违反了国际法。
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说，总统拜登预计将提名资深外交官布里奇特·布林克担任乌克兰大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布林克最近才被作为拜登的人选提交给乌克兰政府，而且基辅方面仍在对他进行审查。据悉，布林克目前担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拜登计划提名他担任乌克兰大使这一长期空缺的外交职位，是正值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时候。目前大约有10万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由于对俄罗斯入侵的担忧加剧，国务院上周下令驻基辅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属撤离，并说非必要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可以由政府出资离开乌克兰。但目前还不清楚拜登什么时候会宣布这一提名。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最近文件显示，美国前总统川普目前获得的选举筹款已经超过1.22亿美元现金。目前他手头的现金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全国委员会报告的2022年开始的筹款总和已经相差无几。根据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在2021年7月1号到12月31号，他们筹集了超过5100万美元。这一筹款额是去年下半年所有美国共和党人物中最多的。而最近的几周，川普一直在积极出席活动，包括1月份举行了2次集会，而且川普一直表示不排除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川普拯救美国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讯主管布多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唐纳德·川普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继续追求和定义共和党的未来。他预计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浪潮会持续冲击到中期选举，以至2024年的总统大选。
根据美国政府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以创纪录的速度激增。据国会山报报道，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字显示，2021年前9个月共有31720人死于跟机动车辆有关的原因，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而且这比2020年前9个月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2%。在2021年，美国有38个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其中2个州的死亡人数持平，另外10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死亡人数则有所减少。一周前，美国运输部宣布了全国道路安全战略，目的在于使道路更加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吉格在有关数据的公告中说，人都会犯错，但人的错误并不总是致命的，这就是我们将要通过国家道路安全战略以及它所支持的安全系统方法以增加美国道路的安全。
根据华盛顿邮报近日对相关报告和资料的研究显示，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这个美国执法部门采购无人机的主要供应商，隐瞒了中共政府的资助，声称北京当局并没有对大疆公司进行投资。文件显示，近年来中共当局拥有或管理的4家投资机构对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这一颇受欢迎的无人机品牌进行了投资，其中包括一家承诺在促进军民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卡尔在采访中说，有关大疆公司和北京当局关联的消息令人深感关切。在此之前，这个委员会刚刚批准了可以在美国通信网络上使用大疆公司的设备。去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就此提出了修改建议，这些修改意见可能会严重限制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根据油价追踪网站 GasBuddy 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比一年前高出50%，预计未来几个月，全国平均价格可能达到每加仑4美元。为了帮助司机应对不断上涨的价格，GasBuddy 分析了一周内加油最好和最差的日子，而每个周一是目前统计上提供最低的平均汽油价格的时间。根据结果显示，通过计划加油，司机每年最多可以节省250美元。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说， 虽然不同州每天的汽油价格存在差异，但共识是，在每一周的开始或结束时，像是周一就是加油最省钱的日子，而周四则是目前为止在28个州中最糟糕的加油时机，周三紧随其后，周六也是加油最贵的日子之一。德哈恩说，除了周一最实惠之外，周日和周二也是加油的不错选择，和一周内的其中中间日子相比，这两天仍然被认为加油更便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美国副贸易代表说中国没有达成承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初创公司 LanzaJet 近日从微软公司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它大规模生产更环保的飞机燃料。 LanzaJet 公司成立于2020年，它发明的新技术使用甘蔗制成酒精，可以和普通的飞机燃料以各自一半的比例混合，经过认证可以在现有的各种飞机上使用。这种新型飞机燃料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根据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的数据，美国的航空业造成了美国11%的跟交通相关的碳排放，而几乎所有这些都来自飞机燃料在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据悉， LanzaJet 公司已经开始在乔治亚州建造第一家工厂，到2023年，这家工厂预计将生产几千万加仑更环保的飞机燃料和柴油燃料。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昨天公布的记录，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公司正在召回超过53000辆特斯拉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测试版软件。这款测试版软件目前安装在特斯拉型号 SX3 和 Y 型汽车上，它的功能是在不先停车的情况下通过有停车标志的交叉路口。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这个功能会增加撞车的风险。这次召回将通过免费的无线通信软件实施，特斯拉车辆上的软件将被更新，以删除这个有风险的功能。客户不需要把汽车带到商店或服务中心来解决问题。特斯拉公司的自动驾驶测试版软件计划让特斯拉汽车的客户能够尽早地使用一些还没有完全测试的新功能，包括城市街道上的自动驾驶功能，它可以让司机在复杂和拥挤的城市环境中自动导航，而无需自己动手控制方向盘。凡是购买了特斯拉公司价值12000美元的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或以每月199美元的价格订购了这个系统的特斯拉客户，都可以加入使用自动驾驶测试版软件。在获得使用权限之前，他们需要保持由特斯拉软件确定的高的驾驶安全分数。客户不需要接受任何安全培训或专业认证，即可在美国国内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测试版软件带来的各种功能。
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近日表示，印度将在2022到2023年期间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希塔拉曼说，数字货币还将带来更高效、更便宜的货币管理系统，数字货币将极大地推动数字经济。希塔拉曼还说，印度的数字货币将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其他技术，印度央行将在4月1号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里推出数字版的卢比。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和中国签订为期2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去年年底到期。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周二说，中国没有达到协议内的承诺，目前正在与北京就此事进行讨论。请听报道。
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签署所谓第一阶段协议，北京承诺在2020和2021年至少加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汇编的贸易数据，截至2021年11月，北京仅实现了该目标的 60% 左右。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2月1号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在线论坛上说，中国没有履行他们在第一阶段协议的承诺。我们已积极着手讨论，而且我特别跟北京方面对等官员讨论这项议题。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将于2月8号发布2021年商品和服务最终贸易数据，其中将提供有关缺口的具体信息。比安奇负责中国和亚洲贸易事务，他没有确定拜登政府为让北京履行其第一阶段承诺而采取的步骤。中方承诺还包括增加中方对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比安奇说，美国正试图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但两国关系正处于困难阶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北京对企业和国家的补贴以及非市场经济政策的做法是对美国经济利益的严重威胁。比安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与国会就拜登政府计划中的印太经济框架进行密切磋商，以重新与亚洲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接触。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月31号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目前处于困难阶段，但拜登政府致力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中国政策的负面影响。戴奇还说，针对北京与川普签署贸易协议承诺购买美国货，他的团队正与中国进行积极交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正在敦促拜登政府收紧对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以化解该公司所带来的明显的国家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比尔·哈格蒂在1月31号给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信中说，据报该机构阻止收紧针对中芯国际的美国技术的出口管制，他们对此感到沮丧，因为中芯国际与中共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信中说，收紧对该公司的出口管制将填补一个重要漏洞，防止中共军方利用美国技术推进其军事现代化计划。他们询问雷蒙多是否支持增加出口限制。前总统川普政府在2020年底将中芯国际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该公司涉嫌为中共军方提供服务。中芯国际被列入黑名单后，美国供应商向其出口高度专业化的芯片制造设备需要申请特别许可证，将面临严格的审查标准。然而，文件显示中芯国际的供应商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许可证。根据此前的报道，这些许可证是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4月颁发的，跨越了川普和拜登政府。这表明该公司仍然可以使用一些美国技术。路透社2021年12月报道，拜登政府尚未决定是否阻止向中芯国际出售更多美国芯片制造设备，但提出与盟友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雷蒙多去年9月份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捍卫与这个巨大市场进行贸易的必要性，这激怒了国会中一些对中共的鹰派人士。在10月份致雷蒙多的信中，包括科顿和哈格蒂在内的16位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商务部未能按照2018年的法律规定制定用于保护美国新兴和基础的技术清单感到沮丧。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着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